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同来建造复兴我们的信仰生活，那经文是在尼希米记的8章1到18节。我想尼希米记对大家都不是很陌生吧，我们每一周五的查经就是透过尼希米记来做查经的资料。那尼希米的意思呢，是耶和华的安慰，也就是当犹大百姓在一个因悖逆神得罪神的状况被神分散到外邦之后呢，他们要被聚拢回来，那神就使用了尼希米成为了神的安慰，来安慰神的百姓。那在尼希米记1章到7章，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建城墙，对吗？是神借着尼希米带领犹大百姓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尼希米记一共有13章，那第8章到第13章就是一个新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神要借着尼希米、祭司以斯拉和利未人一起来复兴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属神的子民。那神曾经在出埃及记当中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神的心意呢，不仅仅是要犹大百姓仅仅是修建一个城墙以抵抗外族的侵略，其实神的心意更是要让犹大百姓们开始过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居首位的信仰生活。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修建这样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来复兴他们的属灵生命，以便他们可以承多更多神的祝福，在全地做神荣耀的见证。那以色列百姓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属神的人，耶稣的门徒。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彼得在彼得前书曾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做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像刚才门牧师所说的，因着神的拣选，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因着圣灵的重生，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也成为了属神的子民。所以神在犹太百姓当中的心意，也是今天要给我们的心意。那古语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那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让我们今天借着尼希米记的8章1到18节，求神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一个复兴的信仰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谢谢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了我们，谢谢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你今天将我们召聚在你的圣宝座面前，主啊，乃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复兴的信仰生活。我们就将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就恳求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也将站在这里这个不配的瓦器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你知道他的软弱，主啊，就恳求你来帮助他，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他，主，他愿意被你使用，主啊，你就来使用他，主，除去一切的搅扰，主啊，让你的能力在这个瓦器当中显出来，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奉主的名来读神的话，尼希米记八章一到六节，预备起。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晨到晌午，在众男女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塔提亚、示马、亚乃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雅、米沙利、马基亚、哈伯大拿、萨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好，那在一到七章当中呢，总是出现的一个词是城墙。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这个城墙这个字已经没有了。那在一到七章当中，城墙这个字一共出现了24次。那从第八章到第十三章开始呢，常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律法。那律法在八到十三章当中出现了22次，就让我们看到城墙已经退至幕后，律法现在来到台前。那在尼希米记当中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呢？尼希米记当中的律法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就是神的话。那犹太人也称它为妥拉。可见当我们读过这段圣经，我们知道七月是犹太人的新年，民事历的新年。七月一日是民事历的新年，他们是6月25日将城墙修好，他们做了短暂的休息，在7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一场培灵会这就是一到六节所记载的。透过这个培灵会，让我们看到犹大百姓他们里面对神话语的渴慕，以及就是对神的渴慕。那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话是什么？就是刚才门牧师在圣餐的时候说，就是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一个属灵的人来说，在圣餐当中说我们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来说，那是极其重要，或者是至高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神的话首先是生命。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下一句话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神的话也是属灵生命的食物。那特别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当魔鬼对他说，哇，你禁食40天已经饿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将石头变为食物面包的时候，耶稣就是用了生命记的话来回应这个撒旦。他怎么说？他说，人活着不是仅仅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同时神的话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指引那在诗篇119篇，我们常常知道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幽暗的时代的时候如果没有脚前的灯，没有路上的光，我们真的是掉到陷阱里，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遇到艰难险阻困苦，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 指引。那神的话也是属灵征战的武器。那在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试探，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那在以弗所书当中，那保罗也说啊，让我们要戴起什么救恩的头盔，穿上什么福音的鞋，拿起什么信德的藤牌，最后是什么，要让我们拿着什么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是神的道，来抵挡那个恶者。所以让我们看到在属灵征战当中，一些武器大部分都是防御性的，有一个是进攻性的，那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些犹太百姓，他们在52天的时间里，他们靠着神的大能，经历神的大能，战胜了种种的外患内忧，建成了城墙。他们的外患是什么？多比亚，他们的讥笑、威胁，甚至是他们要谋杀谁，尼希米的阴谋，他们都战胜了，靠着神。同时他们也靠着神的智慧，也什么，克服了他们内在的一些内患。那是什么？就是干旱啊，以及超重的税负，还有粮食的短缺。所以在52天的时间里，犹大百姓真实的经历了神的爱、信实和能力。所以当他们修完了城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要再去读神的话，我们要去渴慕神的话，因为渴慕神的话就是渴慕神自己，渴慕神自己就是蒙福的开始。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些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犹大百姓他们是如何渴慕神的话。首先他们里面充满了对神话语的渴慕。他们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新年的第一天，他们就是什么，由下而上，他们如同一人啊。这些犹太百姓们不是哪个官长发号施令说，哦，我们一起赞美神吧，不是的，而是这些参加过修建城墙的百姓自动自发，他们如同一人，要求祭司以斯拉将那个律法书带来，他们要听神的话。他们都聚集在哪里呢？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他们为什么没有聚集在圣殿的门口呢？因为人太多了，圣殿门口装不下。在经文当中说什么，男女一切能听明白的人都聚集在这里。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只有什么男丁可以。所以你就看到因着他们经历神的恩典，他们里面的渴慕是全民的渴慕，是全民的渴慕。所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门前。有多少人呢？在第7章民事调查人口普查是多少人？一共是49000人。那一切能听明白的人，就是指成年男女啊，那大概也得上万人。他们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然后他们又怎么样呢？持续时间很长，他们请来了著名的布道家、圣经学者、祭司以斯拉，好，来给他们开培灵会。这一开是多久呢？从清晨直到晌午，那就是近6个小时的时间。你就看到他们里面要渴慕神的话，他们主动的要求，请来了名讲员，他们要开培灵会，然后是时间是这么的久。接下来他们为这个培灵会所做了一个特殊的木台啊，特殊的台子。然后谁呢？以斯拉和13位宗族领袖站在上面，显示出宗族领袖们也是同心合意的要听神的话。这说到他们里面的这个渴慕，所以呢，我就在想，刚才我们在唱的诗歌《一生一世》是大卫的诗，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 你知道大卫他已经是做了王位，他已经是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位君王，但是呢他说他最想的就是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我就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里面也有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慕啊？那在诗篇199篇说，我爱慕你的典章，我渴慕你的典章，甚至到了心碎的程度。哦，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可能有渴慕，还没有到心碎的地步。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渴慕他的话，因为他的话是生命，因为他的话是属灵的粮食，因为他的话是我们什么生活的指引，他的话也是我们征战的武器。让这个渴慕先种在我们的心里。好，那第二点呢，在1到6节就看出来他们对神话语的一个敬虔。那这个敬虔表现在哪里？特别表现在5节、6节啊。当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是当尼希米展开书卷啊，当以斯拉展开书卷，那个时候的书卷是羊皮卷，是很大的。他站在一个木台上，当他展开的时候，众人就都怎么唰站起来啊，众人的眼睛就看着以斯拉。当他一展开书卷，众人就一下子站起来。当以斯拉他开始称颂那位至大的神的时候，这些民众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阿们阿们。你看到了吗？似乎有一个画面，当以斯拉他一展开书卷，人就像丛林般的站起来。当以斯拉一赞颂赞那位至大的神，你看到的是这些听这些民众们，他们就像波涛汹涌般的回应阿们阿们。诗篇说深渊与深渊发出响应。你看到他们实际上对，不是说展开书卷，他们对这个书卷，对神的律法，他们有多么的渴慕，而是他们渴慕神自己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接下来是怎么样，他们又怎么样集体的什么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对神话语的渴慕直接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一个全人的敬拜。他们低着头面伏于地来敬拜那位至大至善至美的耶和华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敬虔吗？好，那就有一件事说到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开国总统华盛顿，他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起床，他就来到放圣经的一个椅子上跪下来读圣经，读1个小时，然后才起来洗漱。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也是来到放圣经的那个椅子前跪下来来读圣经，这是对神话语的渴慕。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将星期天分别出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也要带着这样的渴慕，带着这样的渴慕，也带着这样的敬虔，应该跟神说，主啊，我今天来到教会，来到圣殿当中来听你的话语，主啊，你让你的话进到我的心里，你赐给我你的话语，因为我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9篇7到10节，这一些圣经7到10节曾经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预备，请。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路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有一位弟兄呢，我说弟兄，你每年都去参加短宣，甚至两次三次去云南去俄罗斯，我说你在带领团去这样的尽心尽力，我说弟兄，我说我应该向你学习。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律法苏醒人心，我得着了神的话，以至于我被他感动，所以我要为他而活。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生命或者我们信仰生活复兴的第一点乃是什么？渴慕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复兴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明白神的话复兴信仰生活的核心，经文是在七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预备请。玛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伯、哈难、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导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在中医里呢，有一种症状叫做积食啊，积食就是多发于婴幼儿的孩子身上。那它的原因是什么？积食的原因顾名思义就是吃了太多食物，肠胃没有来得及消化，结果食物就越积越多啊，就发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那积食的后果就是什么？影响生长发育。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其实对于圣经，如果我们若只是去读的话，没有消化吸收的这个行动，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像积食一样得不到成长，反而会渐渐枯萎。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我想就是法利赛人，他们懂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他们却消化的很少，他们并不明白神的话，所以他们的问题也很多。那穆安德利呢，在《谦卑》这本书里呢，提醒我们，除非我们把圣经当作食物吃下去，消化吸收，进入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的骨，成为我们的肉，否则我们仍得不着营养。所以明白神的话，对神的话进行消化吸收，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实际，是我们信仰生活复兴的一个关键和核心。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这些犹大民众他们愿意来读懂神的话，那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第三节，他们对神的话是怎么样？侧耳而听啊，侧耳而听，就是说全神贯注的去听。那第二呢，他们是什么？第八节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念出来。第三是解释，那这个清清楚楚的解释，直到让百姓明白神到底在说什么。像这样呢，读懂神的话还没有结束。那在第十三节的时候说，次日民众的什么族长、祭司、利未人，他们自动自发的又聚集到什么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经上的话，他们就开始了小型的研经会。所以让我们看到，读懂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查考圣经， 因为这个经里有永远的生命。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我们越有系统的查考圣经，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会越清楚，越清楚我们就越得着主耶稣基督他一切的丰盛。就像刚才我们背过的经文，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因他本为富足，因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可以得着什么富足。所以当我们研经的时候，具体的查经的时候，好好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得着就会越来越多。那在小组查经、主日学的教导这一方面的，在读懂神的话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很感谢神，我刚刚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个教导就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就让我看到这是一间扎根在神话语上的教会。我就特别愿意来上我们教会的主日学，我甚至是我都渴望有一天能成为主日学老师。那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在我实习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位主日学老师。很感谢赞美主，和同大家一起来研读神的话。那在去年时候我们有查小组查经，查什么？查雅各书。那通过查雅各书，我们知道信心要什么？要靠行为行出来，有信心没有行为，我们的信心是死的。那今年我们查考尼希米记，那在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就看到了尼希米他从神而来的一个感动，要修建城墙，由此神带给他的领导力，神带给他的智慧，对吗？还有他的众民也被神所激动，一起同心合意，一手什么挑担啊，一手拿枪啊，来修建城墙。所以第一步，读懂神的话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步是默想神的话带来信仰生活的力量。默想的意思就是掰开，把神的话掰开品尝，放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字，然后再咀嚼它，将神的话吞咽下去，以至于神的话成了你的生命，成了你的肉，成了你的什么，成了你的力量。那先知耶利米说，神啊，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什么食物吃下去，下面就是我心里欢喜快乐，好，你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所以第一，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啊，光照我们的内心。那这段经文是在第七节，他说第七节说，领袖和立位人呢，使百姓明白律法。那这些百姓是站在什么自己的地方，他们为什么站在自己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呢，第一听不懂以斯拉所宣讲的律法。以斯拉是读的是希伯来文，但是当时这些民众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亚兰文，所以这些祭司们、族长们啊，这些立位人、族长们，他们就什么就分组来到他们所站的地方，来给他们解释，解释给他们听，翻译做同步的翻译。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民众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不动，他们听到就在默想，在默想神的话，在吃神的话。那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能将什么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啊，将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那圣灵就会光照我们的内心。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当默想神的话产生悔改，悔改产生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力量。第九节说，民众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怎么样，都哭了，都哭了。他们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渴慕听神的话，他们向神的话敞开，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真实的意思，神的话进入他们的里面，圣灵光照他们，他们就感受到他们是悖逆了神，他们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他们所行的尽是不义，所以他们留下了 悔改的眼泪。悔改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很重要的一步。那曾经呢，马丁路德说，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是什么？就是不断的回转，回转，回转向神，直到转对为止。啊，那当尼西米看到百姓们流下了这样的啊悔改的眼泪，他却制止了百姓。他说什么？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今天是主的圣日。那实际上这是在告诉他们啊，今天因为是主的圣日，七月一号是新年第一天，也是犹太人的什么吹角节哈、啊，那也是安息日，所以被称为圣日。那圣日是要什么？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功，他们神给他们的恩惠，所以这一天应该是欢喜快乐的。那在第十节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原文很简单，就是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喜乐？耶和华喜乐了，我们就有力量了。那耶和华的喜乐是什么？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他什么？喜悦恶人回转。这在以西结中所说。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真实的悔改是蒙神喜悦的。当神所喜悦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里面就有了力量，就可以去面对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困难，甚至面对属灵征战。所以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生活信仰生活得力的秘诀，就是陶足喜悦啊，陶足喜悦。好，那这是第二部分，我们再说啊，明白神的话是复兴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也是一个关键。那在明白神的话，主要是要第一，我们要读懂；第二，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带来我们信仰生活的力量。好，我们现在看第三个部分，遵行神的话是复兴我们信仰生活的表现。那经文是在13到18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预备，请。并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也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榈树各样茂密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 OK， 那在约书亚记当中1章8节，我想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实际上在这里，好使你谨守遵行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你能谨守遵行。所以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最终我们要落实在遵行上面，遵行神的话。当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亨通，我们凡事顺利。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整个的民众他们听到了要筑棚这件事，他们所做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什么？ 就是去，对不对？马上筑棚。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大大喜乐。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天国的宪章之后，最后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是一个聪明人。那聪明人就说，你听见我的话去行，你就是将房子盖在磐石上。那耶稣又说，有人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是什么人呢？是一个无知的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遵行神的话是我们复兴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什么表现。那 Rick Warren 呢，华里克在他的读经法当中有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若不能把神给我们的圣经启示应用出来，就会在灵性上变得刚硬冷漠，我们会钝于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定罪工作。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渴慕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什么？遵行神的话啊，就是要遵行神的话。那具体应该怎么遵行呢？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三部曲，我向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能够来一起来操练一下遵行神的话。那第一步呢，就是祷告。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告诉神，我已经预备好了，要顺服他将指示我的，而且我也愿意与他人分享的这个应用。那第二个呢，就是默想，根据经文所选择的经文反复思想，找出神其中的一个明确的命令，或者你根据圣经联系自身做自我的改变。那第三呢，就是把你的应用写在纸上，应用必须是什么？可证的，必须是可度量的，包括具体的行动目标和完成这一目标的确切时间。那比如说，在星期五晚上，我们有小组查经，在那次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他说，哦，你有得罪神的地方，你也有得罪人的地方，你有跟神认罪，你还有跟人认罪吗？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跟神认罪，但是呢，我们不太能跟人认罪，那你就把这个写下来。我在今天，或者是我在未来的这一个星期之内，我要跟谁来认罪？求主加我力量。那这就是一个听到就行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样一个具体的目标，把它可度量的啊，可实现的，有明确的时间写到纸上，贴到家里的冰箱上啊，及时的提醒我们啊，让我们做一个行听到也行道的人。那其实在我们所讲的看到犹太百姓从八章一到十八节来看，他们复兴他们的属灵的生活或者信仰生活，神就是将他们带回到自己的话语当中，让他们对神的话有极大的渴慕，让他们明白神的话，并且呢，因着明白神的话就去遵行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听了这样一场道，不是听我说，若是话语出于我，求神赦免。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在这听这场道，若是神有什么话语给你们，若是神要让你们做什么改变，你们可不可以记下来啊？祷告记下来，把它应用出来，让我们做一个听到而且行道的人，复兴我们的信仰生活，从我们开始，从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开始。那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那教会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让主的充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行出那个主的充满，以至于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是一个复兴的教会。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将这样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怎样激动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回到信仰的生活当中。主啊，你今天也借着这句话要复兴我们的信仰生活，借着复兴我们的信仰生活，你要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愿你本来富足的你成为贫穷，因着你的贫穷让我们得到富足。主啊，愿我们的富足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愿我们的富足成为你福音荣美的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